好，欢迎回到4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这个星期多次起底中国官商勾结黑幕的财新传媒发布长篇深度报道，揭示中国富豪郭文贵联手国安高层官员动用公权力打击商业对手发家致富的惊人内幕。报道出台之后，中国人在美国的郭文贵猛火反击，号称财新传媒负责人胡舒立有政治后台，并且攻击财新的报道是胡舒立的徇私之作。郭文贵和胡舒立隔空交战，和中国高层政治博弈有没有关系呢？郭文贵的政治后台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健已经落马，那么他在海外为什么还敢于如此的高调反击呢？我们来接下来进一步的讨论。那么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首先是破空先生，就是说这个郭文贵呢，他一贯以来行事相当的这个神秘啊，很多人在此前呢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不关心他的出处是怎么样，以及他的背景呢又是如何的这个深远。那么这次财新的报道呢，把他推到了台前。那么财新对他的报道呢，最大的这个爆料呢是什么？郭文贵这个人曾经导演过哪一些杰作？破空
啊，我觉得这个财新连续推出了这个起底郭文贵的这个报道啊，非常值得看，很有内容。看了这个报告就知道，中国人常说的话就叫做什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毛泽东时代有句话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像郭文贵这些富豪怎么炼成的？这些报告里面可以看出来，不光是郭文贵一个，千百个富豪是怎么炼成的。什么他有本事拿到土地，然后拿到土地之后他有本事拿到银行贷款，然后请了工程队建摩天大楼，然后这个模式又是这个工程欠工程费欠工程款，然后又通过土地抵押又贷款，然后甚至抵押楼层又贷款，最后又是股份重组啊，什么代为持股资金重组，然后又是这个企业吞并，最后陷入无穷无尽的官司，然后又是互相追杀，这个同僚反目。这里边最重要的线索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就是当代版的故事。我们就是看到所有的其他这个像西方的电影，什么《纸牌屋》啊、《教父》啊、什么西部片，那全部都成了小儿科。我们就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书，像近代的所谓《官场现形记》，还有古代的什么《金瓶梅》，还有这个后来的《红楼梦》，看了这些也都是小儿科。说今天的中国这种震撼性的这种鲸吞啊，震撼性的这种巧取豪夺，非常的惊人。那么其中最重惊人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报部门、安全部门卷入了商业逐利，叫做巧取豪夺、利用权力，这是非常惊人。一旦强力部门、安全部门介入，那可以说是无往不利。明的来说，他可以去打招呼，叫人家就是让步；暗的来说，他可以追杀，就像这个郭文贵的这个同伴屈龙被追杀一样，说安全部可以无孔不入。我们看到普京现在俄罗斯搞的这种对外侵略、对内镇压这种格局，那么这个仅仅中国的一个安全部副部长就可以把中国搞得这个风生水起、翻云吐雨。说这种安全部所起的作用啊，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情报部门介入这种蒙蔽这个东西啊，可以说前所未有，非常的令人震撼。
好，谢谢破空。另外小龙，我想问你，就是说这篇报道呢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这其中包括媒体的他们的这个反应、热烈的炒作，以及郭文贵本人他的这个反击。
我看了一下这报道，不光是财新那篇报道，还因为在此之前还有腾讯以及财经其他媒体的报道。那么我也注意到郭文贵的这个声明当中特别指出的是胡舒立背后，还有胡舒立的这个郭文贵明确强调，这个他要揪出胡舒立背后的这个势力，同时他也指责胡舒立这个把矛头指向马健。我觉得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郭文贵事件，或者说郭胡事件，有三个第一。第一个第一就是情报机关在权力高层权力斗争当中扮演的角色首次浮出水面。第二个第一是特商勾结，我们以前都谈到官商勾结，刚才破空也谈到了，但是我想这次可以更具体一点的说，中国媒体上第一次出现了特务和商业勾结在一起的情况，这个情况以前前所未有。第三个第一是官媒斗特务，这以前也从来没发生过，因为不只是财新一家，多家国内媒体都在披露这些事情，而且指责的都是特务机关。所以这三个第一决定了这个案子和这个过程本身充满了戏剧性，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好，夏先生，你有补充？而且我想问您，就是说，现在呢，这个他的靠山，这工会的靠山已经倒台是马建，那么他现在自己在国外，他为什么敢于这么高调？
我想这一个方面触及到他的整个的经济利益，还有他的自己的手下同僚所以他呢就是一种拼死的在这个搏斗。那么他在海外呢就好处，他可以发出，他在国内的话没办法发声。另外他后台可能还没有完全倒，除了马建以外，据说这个后台的真正的掌控者是曾庆红这一派势力，因为这个国安系统过去是曾庆红掌握的。所以呢就是说他现在胆子这么大，甚至不怕追杀，我想他手中或许还真有点料。他也做了一些威慑，他现在其实在放烟幕弹，他真正有价值的料可能还没拿出来。所以呢只有当事人内心清楚他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达到什么一个程度的。另外呢讲到这个官商勾结还是特商勾结的问题，我想这个西方社会大家都看过那个教父那部电影，就是说那些暴富的人有很多都是跟黑手党的勾结，但是在美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后来呢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有一些人跟这个黑手党联手，这样的话突然暴富政商勾结跟黑手党勾结。那现在中国其实也到了这样一步，这个最大的黑手党其实国安系统就可以算黑手党啊，他这个警匪一家什么这个黑手党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呢这个确实是很特别的意义。另外呢据说郭文贵手中长有这个海外的这个国安系统的名单，这个说法呢也有人说在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手中，究竟在谁手中不知道，但如果一旦这个名单真的曝光的话，那可能对这个特务系统是一个重大的破坏。所以说我觉得有人说他手中握有淫秽录像，我倒觉得淫秽录像没有那么重要，反倒是这个名单情特系统的名单如果真的公布的话是会有很大的杀伤力。
杨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郭文贵他的这个后台的问题，那么事实上关于他的后台究竟是谁呢，郭文贵自己他现在出来是公开的讲，他说我跟王岐山的关系是非同一般，我去过他们家，而且还有他的夫人也接待了我。那么他说呢，因为他是亲手扳倒了这个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那么他说我跟刘志华呢还不是那么熟，还是王岐山引荐我见到这个认识刘志华的。那么您怎么看郭文贵他现在所放的不管是这个是真正的石料呢还是烟幕弹，就这个东西呢对中共的现在的这个领导阶层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对郭文贵的写的东西要仔细看的，他这个第一个声明中他说这个我不认识刘志华，刘志华还是一个这个另外一个中央领导人这个介绍我认识的，意思就是那个人更坏是吧，他现在是高层领导人之一。那在采访中他说就是王岐山领我这个认识的，但是他紧接着讲我很尊重这个王岐山。那就像我说夏教授，我看见夏教授上次摸了一个鸡，偷了个鸡，但夏教授人还是不错的，所以这种评论办法你要仔细去看他的剑是指向何方。另外一个他狡诈的地方呢，他就是有一点，他说如果胡舒立的逻辑是对的，我和马建有这样的关系，那么我爆的料也应该是真的，因为我和马建的关系就使得我可以拿到你的料，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另外他一个狡诈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在这一句话中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信息，有些信息是真的，有些信息是假的，比如说某某某在某旅馆608房间做了什么事，可能人物和旅馆可能都是错的，但是最具体的那个信息一定是真的，因为具体的信息很难编，这个608是肯定真的，别人看不出来，但是那个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指自己，而当事人可能是很高层的，他马上就知道他手中有料，所以用了这样的办法来传递信息。这时候问题的关键就是说
就是真真假假
真事实，但是当事人就能看出来，
对，
说他手中有料，说608到底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郭文贵之所以这样做呢，第一首先是保护自己，因为他面临着被遣送回去的危险，据说王岐山来了他是被排到头号要遣送回去，当然现在由于他这么高调的这个在讲话和马建的如此密切的关系，恐怕他已经掌控在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手中了，是不是能回去不知道，他自己吹牛说他随时都可以回去，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是在吹牛。那么第二点呢，他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在这个国内还有很多财产，还有刚才夏教授讲还有自己的部下，他拼死要保护。另外呢也不排除就是说他因为和上层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后台可能不仅仅是马建一个人，也可能不仅仅是曾庆红，他说他和曾庆红不认识，可能就更多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习王的反腐使得每个人感到这个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被这个什么在追查中， 那不排除这些人联盟使用郭文贵一个人来进行，把他排在最前线，然后进行反击。所以这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我想他的这个行为主要是保护自己，而且他在美国能够做到这个隔空喊话，因为他知道他可能不会马上被带回去，可能永远不会被带回去，有这样的保护。
嗯，好，谢谢经理。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破空，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他，就郭文贵呢，他有可能是王岐山不久之后要访美，要到美国来这个访问美国呢，追缴的这个目标，重要目标之一。那么这个看法呢有没有道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问你，就是郭文贵呢，他采取要攻击这个胡淑丽私生活的这个方式呢，来为自己洗白。那么这个做法呢，是不是属于这个不专业也不敬业呢？难道这郭文贵自己没有这个他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处理他在媒体中被披露的这个丑闻吗？
首先呢，我觉得郭文贵跟令完成都是在海外这个逃亡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令完成呢，因为他的哥哥是中办主任，掌握了这个中国的机要和中枢机密，那么令完成手上有可能会有核心机密，所以令完成呢是王岐山访美要追踪的一个对象。但是郭文贵我认为没有令完成重要，但是呢，由于他跟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这个负责反间谍的这个副部长有深交，那么手上是否有一些国家机密很难说，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机密，但他有点虚张声势，所以他有可能夸大其词，那么他也可能会被成为一个追踪的目标，那么可能是次大的目标。再一个就是说郭文贵呢，他这个提到三个领导人，我补充一下，他是这个搅浑水搅得非常的巧妙，而且话中有话。他提到了马建，提到了曾庆红，提到了王岐山。他提到马建说，我非常尊重马建部长，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这等于承认马建跟他官商勾结，或者说小龙说的特商勾结啊，这个权钱交易，等于承认这是落井下石，表面上在称马建，实际上对马建落井下石。如果他真正要帮马建，他这个是说马建从来没有以权谋私，我跟他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好朋友，他从来没帮我办个事儿，他居然说马建，没有马建就没有我的今天，整个商业王国都建立在马建的基础之上，这实际上就不陷马建于不义之地绝地。而马建落马的时候，实际上中纪委找了这个郭文贵谈话，郭文贵对中纪委是非常配合的，郭文贵历来就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当时在郑州市委书记王友杰帮了他这个第一桶金，王友杰落马的时候，他就跟中纪委据说很配合，所以说王友杰落马他并没有出事。那么马建落马他可能又踩上一脚，据说呢踩完之后马上直奔首都机场飞到国外。那么这个时候继续说马建这个话，实际上在讨好中共方面，给马建增加罪名。第二个他说跟曾庆红不认识，这个是反话，有可能他的后台之一恰恰是曾庆红，而有可能是曾庆红支持他在海外这么干，所以他就故意说不认识，因为曾庆红毕竟还没有出事，曾庆红还有可能有点力量能够搭救他，说这句话实际上是对曾庆红的保护。另外他说了，他说我很佩服王岐山，这句话是正话反说，应该说他现在非常憎恨王岐山，要是没有王岐山这一系列的反腐动作的话，不至于动到像马建最后动到了像郭文贵第四次流亡这个程度，所以他非常恨。而他称赞那个王岐山的同时，在力荐王岐山跟胡淑丽的关系，因为他在说胡淑丽跟政治人物有关系，而且要胡淑丽说清楚，但又在佩服王岐山，甚至故意公布一个照片说跟某个领导在飞机上，而最后证明那个照片是王岐山的秘书而已，说这一系列巧辩的狡辩啊，都在说明那个。另外你说他提到私生活，他提到私生活完全是这个在搅浑水，私生活究竟怎么样我们不下结论，有或没有，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人恐怕很多人都有些道德瑕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染缸里，这么一个这个权钱交易啊色情泛滥的国度，那么一些人是不是有道德上的瑕疵，那是有可能，但是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或者是离谱，也可能是他这个胡编乱造的，有可能，因为他过去对他的商业伙伴历来是胡编乱造，他的商业伙伴全部下狱了，只有他自己还没有下狱，所以他这个编里面有一些漏洞。比如说你说这个，因为本来胡淑丽比另外一个李友大13岁，那么现在已经62岁，说胡淑丽跟他有私生子，那么倒推10年，胡淑丽这个是52岁，不可能生孩子，再倒推24年，42岁生孩子也很困难，而且有那个必要没有。另外就是说这个当时胡淑丽并不是一个权势人物，李友有没有那么大在胡淑丽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以至于非得跟他上床不可，对吧，硬着头皮上床，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他说的这个这个私生子也好，这个上床也好啊、说这个私生活也好，就说有没有别的一些旁证，那么他可以编一些房间号码，他可以编一些人，而且李有先生已经下狱了，你们失去了一个辩护的可能。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个时候辩护这种是非常令人尴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刚才说郭文贵有没有一个团队打理这个事，郭文贵如果经商有团队，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我相信没有什么团队敢帮他打理，主要的还是他自己在那里自说自话。
但是我插一句，刚才讲到这个私生活，胡淑丽生私生子这个事，我认识胡淑丽本人，而且我们这个圈子里边相互之间了解的也很多，从时间上来讲不可能，因为那个时间已经有人指出了，说那天胡淑丽还参加过一次公开的活动，假如说她这个要生孩子的话，从怀孕到生孩子，那么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圈子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啊，她不可能就是说她分身有分身术，一方面在怀孕在生孩子，另一方面她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这个不现实。
对，我觉得我紧接着你讲，实际上郭文贵的东西啊，他扔了很多信息，实际上拿到这些信息的人，你只要分析，你就知道他指向了哪边。他说这个胡淑丽和李友有什么样的关系，和网友有什么样关系啊，李友啊到最后呢，大家想不可能是他吧，但是是谁呢，他下面的信息就指向了他要指向的人，所以现在网上很多人都指向了这个王岐山，实际上他剑指王岐山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就所有的信息他的这个迂回着就指向了王岐山，这个我认为是非常明确的，应该从他的访问和他的文字中能够读出这个东西来。
这个至于胡淑丽跟王岐山的关系，如果指的是这种这个在有些方面事情的配合的方面来讲，我觉得是也是事实，因为从胡淑丽创立这个财经周刊开始其实就是很多在背后给他喂料的爆料的就是王岐山，因为那个金融系统的那个黑幕很多都是他拿到这个爆料以后他才这个成为国内首发的，所以这些年包括到财经集团，现在你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纪委发的很多的信息按道理来讲应该由官媒比如说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发或者至少环球时报，但是都不是，可能王岐山就不喜欢这些恶心的媒体，他每次都是给财经来发，所以呢这个关系我倒是可以确定，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嗯，
好，谢谢。那么今天我想问你为言博士这个小农，好，请讲。
我刚才在美国之音采访这个郭文贵的这个采访中看到郭文贵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他下一步要揭发的就是胡淑丽背后的政治势力，刚才叶良已经谈到胡淑丽背后谁是他的政治势力，就是王岐山，这点我想国内的人都清楚，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郭文贵在海外这个爆料之后，他在国内的那个盘古大观的网站还有他的微信账号都被关闭，换句话讲国内的这个网管系统也在对他进行前置，换句话再进一步讲下去，就是郭文贵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目标不是胡淑丽，他的目标是远比胡淑丽地位高得多的王岐山，然后就是习近平。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胆量，谁在撑腰，因为我们都清楚郭文贵是一个靠攀附权贵来获得经济利益的商人，他这其中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不能得罪大官，否则会要他的命，这样的话如果他敢去挑战王岐山习近平，那就说明有人在后头推着他往前冲，那么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胡淑丽和郭文贵之间的所谓斗争其实不过是两个代理人之间的斗争，胡和郭都是代理人，真正的斗争现在其实已经暴露出来了，那就是习近平王岐山对应的是曾庆红，这个在背后撑着郭文贵的究竟是曾庆红还是什么其他的势力，那要看我们今后这个从事态的发展来判断。现在我们会看到的是郭文贵的姿态非常的高，高到敢挑战中央政治局常委，要揭发他们了。
好，谢谢。那么蒲公，我想问您，就刚才小龙谈到郭文贵背后这个势力肯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大，您怎么看？就是接下来这一步呢？对于郭文贵来说，究竟对谁来说是一个险招？郭文贵呢，还是习王这一面？
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实实虚虚。郭文贵这个爆料有虚有实，他所炫耀他背后这个力量恐怕也是有虚有实，半真半假，也可能背后确实有一些力量在支撑他，比如曾庆红啊或者江泽民这些残余势力在撑着他。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可能就是这个像古代一样，这个举火为号啊，这个想吓走敌人。这个都很难说，因为他这个他一贯是搞这个手法。另外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讽刺，就是他跟马建深交的时候，马建跟他说，据说对他有两个叮嘱，说两个话。一个话说，郭文贵你就爱国，说你爱国的话，这就能跟很多人找到共同价值。第二句话说，郭文贵你就守法，说你不守法迟早会进去。结果这句话说的好像马建是一个非常堂堂正正的人，叫他爱国，叫他守法。事实上，不仅郭文贵从来不守法，从来不爱国，现在他自己承认自己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自己是香港身份，甚至有美国身份。那么另外他这个也从来不守法，一直在违法犯罪，而且马建本身也不守法，马建在帮助他违法犯罪。而马建这个他去比如说郭文贵收购这个东方这个在证券的时候，马建甚至派人去打招呼，拿着公函，国安部的公函，谎称这个郭文贵的企业是国安有关联的企业，希望他们这个就是通过以低价卖给他。那么另外就像那个郭文贵他的那个伙伴屈龙出了问题，这个他们那个马建还有河北政法书记他们组织人马张悦组织人马去这个把屈龙给从车里面拖出来，给他弄到那个监狱里去。说这些来看都是在不爱国在犯法的基础上犯下的，就这种人格分裂。那么至于说郭文贵究竟他背后有多大的东西，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应该说呢，这个党内的个斗争是很博弈，但是就很激烈。但是周永康这次被判，还而且最近提到天津的这个公安局长被处理，还有戴向龙说也在被调查。我认为呢，在大事上，习近平和王岐山还是掌握了大局的。那么在国内大局已定，那么像郭文贵这样的反扑，究竟能有多大的这个实力呢？恐怕双方还要看一看。我有关信息可以观察一下。
到底郭文贵背后有谁？现在都是在猜，也许不是一个主子，但是现在他最大的保护实际上不是江泽民，也不是曾庆红，他最大的保护是在美国。如果他和马建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如果他手中真正有料的话，这个他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可能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之中呢。那这样的话，他就说他有这个胆量可以叫板，所以不是因为曾庆红保护他，也不是江泽民保护他，是因为可能美国的这个体制在保护他。这一点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造成了他胆量大的一个原因。如果是只仅仅是曾庆红保护他，曾庆红自身还难保呢，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所以这个分析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高层肯定是在这两方面都有介入，不然这两个人不会做到这个样。这就说明什么呢？中国这个反腐啊，它是一次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大分配啊，力度这么大，它肯定是大分配，造成的冲突和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它这个胡郭之斗只不过是连台大戏的这个刚刚开始，所以未来啊，中国的政治将出现很多的意外，这种意外有很多的王立军，有很多的胡舒立，有很多的郭文贵都会爆发出来，这是现在这个中国的政治进入一种新常态的一个现象。
好，那么下面是
对，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这个郭胡之争，实际上是反映出两大势力之间的这种争斗。刚才已经大家都谈了很多了，这个国安系统啊，曾庆红啊，跟这个现在这个习王这个反腐之间的这样一个为什么王岐山曾经讲过现在处于焦灼状态，那就是说明这个在有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能说焦灼状态。当然习王肯定是占上风的，但是现在在占上风的时候并不能够排除有人打出一个突然的杀手锏，这个杀手锏有可能会有杀伤力。
对，
至于郭文贵到底有没有增料，有没有增，刚才你讲的就是说美国政府有可能保护他，除非他有增料，他如果完全是虚的，我觉得美国政府也不会那么笨。
现在我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各方都在显示他的核武器，如果这个核武器不能达到核平衡，那一方就肯定被消灭。如果双方显示的核武器可以达到平衡，那威慑可以平衡的话，慢慢的可能这个这些事件就会
会
消音
一下。
等一下，
好的，好
我想补充一下。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郭文贵在这对媒体放料中说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质疑这个胡舒立的政治立场，他说胡舒立反体制反制度，而且跟某个政治人物有神秘的关系，而且要求胡舒立说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说明跟政治人物的关系。这个人放出两个信息，第一个，郭文贵跟胡舒立的政治立场不一样，胡舒立是比较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而郭文贵 不一样，郭文贵是既得现行制度的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另外一点就说明这个郭文贵背后的势力跟胡苏立背后的势力也不一样，那个胡苏立背后的势力可能是主张改革的，有利于国家前进方向的，那么郭文贵背后的势力有可能是阻碍的，要维护现行体制的，说他放出了这个炸弹反而显示了背后的确有政治博弈在背后。
小农请讲。
这个十八大以后到今天这个高层权力斗争并不因为周永康案开始审判而告一个段落，相反我觉得它进入深水区了。这个深水区有两个标志，高层权斗的深水区，第一个标志是过去以来过去两年里头一直是武松在打老虎，摁着老虎打，现在老虎开始跳起来打武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点就是尽管现在的深水区里的高层权斗打得一片水花，大家视线模糊，但透过这水花我们能看到的是现在双方的这个角色和互斗的姿态已经非常花哨非常明显。所以今后在一年之内我想这个高层权斗会有一个了结，但是可能很精彩。
我就补充一句，就是现在是政政大战、政商大战、商商大战，这个权力重心资源进行分配，是一场恶战。在这场恶战中，我估计没有什么独立的媒体人，所以胡舒立也不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
好，大家在混战。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这样的对话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四位嘉宾，节目现场的夏叶良先生、杨建立先生，还有纽约的陈响东先生、陈破空先生精彩讨论。再次强调，焦点对话的各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好，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